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士礼11月下旬来到纽约参加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召集的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会议。联合国新闻借这一机会把他请到演播室，请他就中国的减贫问题进行了剖析。罗士礼从中国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成功的秘诀、面临的挑战、联合国在中国减贫方面做出的贡献和中国与联合国今后合作的前景等方面发表了评论。请听李毛奇的报道。
来自意大利的罗士礼于2016年10月就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到任之前，他曾担任开发署副助理署长兼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副主任、联合国曼谷区域中心主任、联合国驻不丹协调员和开发署驻地代表、开发署驻越南副代表、驻巴基斯坦助理驻地代表、埃塞俄比亚方案顾问和加纳方案干事。罗士礼拥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在发展领域可以说是一位理论和实践同时兼备的专家。在华工作三年以来，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既到过高楼林立的发达国家，也探访过至今仍未摆脱贫穷的边乡村寨。三年在华的经历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对中国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减贫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罗士礼表示，中国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
I think it's worth going over some of the basic facts and figures。
我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一些基本事实和数据。如果我们追溯到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40年前，追溯到农业部门的许多改革的开始，追溯到后来的制造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40年前，农村地区大约有9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大一部分人口营养不良，而今有望在2020年实现彻底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在这40年中，中国从农村地区97%的人口处于普遍贫困的极端贫困状态，走向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状态，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如果从绝对数字来看，在这段时间内，大约有8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因为这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这其中的成功之处不仅体现在收入上面，这不仅仅是看是否摆脱了每天2美元这一贫困指标，同时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这42年里也在急剧上升。这显示中国的普通人不仅从经济上和收入上受益，而且在教育、健康、预期寿命等方面也有所受益。因此在这改革开放的时期，人民的福利确实有了全面的显著提高。
罗士礼表示，许多到过中国的人都想知道中国减贫经历背后的故事。他认为中国的成功秘诀的答案很复杂，可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
And I think the answer is complicated, in the sense that I don't think there's on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中国的成功归因于许多因素。我认为首先改革开放始于农业改革，真正导致了农业部门的非常迅速的现代化和收入的增加。第二，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开放，这导致了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当然如今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经济体，因此我认为对农业部门和新兴制造业进行有力的改革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大力投资于卫生、教育和服务，它在基础设施、能源供应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人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全面的减贫方法，不仅侧重于一个部门，还考虑到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卫生和教育、改革国家基础设施的需要，以及鼓励农村和工业部门个人创业和活动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看到这些政策又在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行调整，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在成功的背后，我认为是长期的战略和有效的领导，一种具有持续性的领导。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为何获得如此成功。 当然，我们如果要同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交谈时，他必须明白中国与其他国家所存在的许多不同之处。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人口多，土地面积大，中国的经验教训必须仔细加以研究，以适合另一个国家自己的规模、文化和治理制度等等。因此，我们不可以说中国的经验可以简单的拿来借鉴，并在其他的地方进行复制。然而，我认为长期规划、有效领导和整体检评的基本原则是可以被其他国家所采纳和借鉴的。
So I think that all these factors put together explain to some extent how China was so successful.
罗什利表示，人们常说，最后的一英里总是最困难的。中国在减贫方面仍然存在着非常艰巨的挑战。
And of course, what is left now in terms of eradicating extreme poverty in the rural areas?
在消除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方面，现在剩下的是最棘手的贫困案例。我参观了一些仍然贫困的地区，例如在西部地区的青海。国内政府从地方一级确定贫困家庭的方式以及如何支持他们脱贫，印象深刻。因此，我认为到2020年底，消除农村地区极端贫困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下一步的挑战是确保人们不会再次陷入贫困。如何让社区具有抵抗力，如何减轻脆弱人群的风险并加以规划是一个课题。那些可能摆脱贫困的人，一旦出现一些意外的医疗费用，可能会重新陷入贫困。如果他们丢掉了工作，可能会负债等等。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考虑一些因素，以确保人们摆脱贫困后不会再一次陷入贫困。我认为，确定贫困在多层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护，以保持消除农村极端贫困方面的巨大成就，将是未来的重要挑战。
Public policies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place, so the great achievement in terms of eliminating extreme rural poverty is maintained.
罗什利表示，联合国驻华代表处刚刚与中国商务部合作出版了一本书，该书刊载了联合国各机构的一些案例研究，展示了过去40年中减贫的成功范例，以及联合国如何在这些范例中提供了帮助。他认为，这些案例说明了联合国各机构如何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中国的减贫事业。
Whether it'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for example, with UNICEF or UNESCO,
无论是在教育领域，例如儿童基金会还是教科文组织，还是在农业领域，例如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农发基金，还是在包容性金融领域，例如开发计划署等等，联合国都在实实在在地对中国减贫事业提供了帮助。案例研究中，许多例子表明不同的机构在过去40年里是如何应对中国国家的减贫需求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拥有一个庞大的项目，在全国培训了数十万名医生和护士。开发署将小额信贷引入中国，并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帮助农村生计方面开展了非常好的工作。粮农组织等农业机构也参与其中。因此，回顾过去40年，我认为联合国的参与非常重要，有助于中国了解国际上在减贫方面的一些经验，也有助于中国了解在改善卫生服务、教育服务、农村地区收入、农业和非农业活动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在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Improving access and quality of health services, education services.
罗什利表示，在中国经历了40年非常成功的减贫治理之后，人们在思考未来联合国与中国的合作方式。他表示，联合国怀有极大的兴趣，将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同中国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Our interest, I think, is to continue the journey with China. China has developed.
我认为我们有兴趣继续中国一道踏上新的征程。中国仍有发展需求，这是我们愿意继续合作的领域。我已经提到了贫困的未来挑战，以及如何确保人们的福利和生计不断改善，如何应对出现的一些脆弱性，并就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需要的社会保护体系进行探讨，可以是我们未来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着眼点可以放在解决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问题之上。另一个领域是在污染、土壤、水和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可以继续中国合作。我们面前有一个完整的议程，现在我们不仅要在中国与中国合作，还要在国际上与中国合作，帮助 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的经验，促进两岸合作。
Helping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